我忽然想到了刘备不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吗？
打的代谢是多吃多排，不吃也排。钠的代谢是多吃多排，不吃不排。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在6月30号印尼举行的2024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的小组赛中，中国羽毛球队的17岁小将张志杰突然晕厥，送医后不治身亡。其实这个新闻还是震惊了，就是整个国际羽坛啊。其实我跟老郑也聊到了这一个话题，本期呢就想借着张志杰的这个猝死的情况，跟大家聊一聊。猝死的原因，还有就是现在为什么猝死越来越年轻化呀，还有包括猝死的各个种类，让大家更加了解。小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在旁边看到有个人晕倒的话，作为普通人的话能去救吗？我不知道，就是你有什么救的办法吗？
这个普通人没有经过训练恐怕也不会救，因为这种救有一套程序的，需要培训的。当然我们通过这次谈话呢，可以就是了解了解救治的一个流程和救治的你要具备的一些技能，否则的话你的救治可能既无效也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啊。那老郑为什么老郑觉得为什么张志杰会在比赛中猝死呢？其实按道理来说，他的身体素质应该还不错吧，毕竟是就是运动员。
整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周，国内外目前医学专家对于羽坛小将猝死的病因进行了许多推测和分析。多数专家认为可能是恶性心律失常造成。我认为这样的推测非常有道理。但真正的死因明确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看一下心源性猝死，它可以有两种情况引起。首先是由结构性心脏病引起，当然也可以有功能性心脏病造成。
那老郑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结构性心脏病，什么是功能性心脏病吗？
结构性心脏病，它是指心脏及其血管出现结构性或解剖性的异常而造成的心脏停搏，从而导致的猝死。而功能性心脏病，常指心脏及血管整体的结构，包括心肌、冠状动脉、冠状静脉、心脏瓣膜结构，并没有明确的异常而引起的心源性猝死，比如说恶性心律失常等。像我们知道的前几年出现的 SARS 以及新冠病毒导致的爆发性病毒性心肌炎，这样的一些个情况呢，它由于心脏炎症可以导致左心室的快速扩张而引起的猝死。从严格意义上看，它还不属于功能性疾病，但是呢，它心脏的心室扩张结构也会出现改变，它主要有可能出现心肌功能的快速衰竭而形成心律失常性的猝死。有的时候这两者功能性和结构性分不出来，有时是能分得出来的。
那我想问一下老郑，结构性心脏病最常见的会导致的疾病有哪些呢？
从总的人群看，结构性心脏病最常见的猝死呢，是由于心肌梗死。当然心肌梗死或者梗塞是由于冠状动脉的狭窄甚至冠状动脉的斑块堵死而导致的。而相对于年轻的运动员而言，这种情况几乎不大可能，因为这样的参加国际赛事的顶级运动员毕竟是少年时就开始了正规的严格的体育训练，即便冠脉有硬化或狭窄，他在普通训练中 就有会有症状和及早的发现，而且冠脉疾病的发病年龄大多是在50岁以上，所以年轻运动员一个训练有素的情况下，几乎不大可能是冠脉引起来的。那么导致年轻运动员猝死的结构性心脏病，更常见的另外一种疾病叫马凡氏综合症啊。
那什么是马凡氏综合症呢？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疾病嘞。
马凡氏综合征最早是由法国的儿科医生 Marfan 这个医生于1896年发现、描述并进行报道，而最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疾病。这是一种少见的遗传基因缺陷引起来的疾病，它可以引起心血管、骨骼以及眼部的异常。一般来说，典型的病人需具备以上的两种情况才考虑疾病诊断。当然，还有许多不典型的轻症情况。综合来看，患有马凡氏综合症的人往往身材比较高大。正因为身材高大，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入选到排球、篮球这样一些个需要身材较高的运动项目中。除
天呐，
了
身材高大，还有这种问题。
对，另外呢，这样的患者或患儿，他手部呢也有异于常人的特征，他的手指明显的要偏长一些，就如果拍出那个手部的 X 光片呢，非常像那种蜘蛛样子，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描述他这个手指细长，像蜘蛛那样的。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并非像蜘蛛。同时呢，有的时候还伴有眼睛的异常。这种眼睛异常多见于男性病人，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近视，甚至个别人要高度近视，以及晶状体的异常。主要是由于，这种基因缺陷可以导致，胚胎的中胚层发育异常，它主要是引起这中胚层的纤维的问题，比如说对于心脏主动脉瓣膜以及生主动脉根部的中层纤维的发育异常，在接近于成年的时候呢，容易形成主动脉的夹层，在剧烈运动后呢，夹层有时会突然破裂出血，而导致猝死。
哦，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美国排球运动员海曼曾经在一场排球比赛中猝死，当时年仅31岁，而他呢也是80年代中国排球名将郎平当时最大的对手，其他
对，
的
他们
还
都
有，
是主攻手，主攻手。
哦，然后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委内瑞拉女排球国手卡拉巴里，意大利足球运动员莫罗斯尼，俄罗斯滑冰选手格林科夫，挪威游泳运动员奥恩等等，大多都是因为这个马凡氏综合症而猝死的。
对，他们的年龄都不是很大。
嗯。
那么在国内呢，也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国内国家男排主力副攻手朱刚，他就是2001年1月4号因为马凡氏综合症突发而在华西医院去世，年仅30岁。还有张家迪曾经有“小姚明”的美誉，但在2012年5月7号因为马凡氏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年仅24岁。还有许多运动员，比如说沈阳东进篮球运动员武强，在2009年因马凡猝死，年龄仅23岁，真是天妒英才呀。
哎，真是想想也是很可惜。不过，普通人其实也有这种患马凡的可能性。那，风险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如何提前发现，或者说诊断治疗呢？
马凡氏综合症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从文献资料上看，发病率为3000分之一至5000分之一这样一个发病概率，70%有家族遗传史，当然也有30%是自发基因突变，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说的个体突变造成的。严重的呢，在儿童时期可以发病。但大多数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明显的症状加重， 这里的症状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心脏的问题、骨骼发育以及眼部的问题。当然，它们其中呢，有的表现突出，有的表现并不突出。我觉得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确实不是很多见，而容易被忽略。但是如果是一个年轻人，他的身材较为高大。比如说，相同的年龄，我们都有一个平均身高的问题。那么，在同样的年龄，不管是青少年还是年轻人，他的身高过于高大，超过比如说50%甚至更多，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有理由被怀疑有可能麻烦的问题。
我感觉这个像是就是基因上面的问题，对吧？
对，是基因有关系的一个疾病。当然，除了身材高大呢，他的手指比较细长，另外呢，他的双手下垂，就是站立位，双手下垂，有时过膝关
等一
节这
下，
种。
我忽然想到了刘备，不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吗？
对，没错，有可能是麻烦的一种表现吧。他呢？因为有的人他只是骨骼的问题，未必表现出明显的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当然，有的人会表现晶状体的问题。就是只要有两种这个系统参与，我们就认为是麻烦的问题。比如说他上半身比下半身长，同时还有视物模糊或有胸闷的症状，这样的确实要注意麻烦的问题。可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并进行排除。检查项目包括心脏超声以及影像学方面的检查。当然，在明确诊断后呢，可以进行心血管方面的治疗。我觉得最风险的还是心血管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它主要是夹层容易猝死的问题。
明白了，老郑可以再说一下关于功能性心脏病猝死的情况吗？
功能性心脏病主要是就是各种恶性心律失常造成的，包括预激综合征、室性心律失常，或者叫严重的室性心律失常。我们知道，心脏传导系统由窦房结、结节素、房室结、房室素以及左右树枝和普氏纤维构成。心道传导系统。很少被提及。我们知道心脏结构在 B 超下，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室壁，包括房壁、室壁、心脏的瓣膜结构，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那么在 B 超下以及冠脉造影下，心脏的传导系统是难以被检查和发现的。真正的心脏的传导系统的检查呢，只能是通过心脏的介入。电生理进行检查定位，或者在心脏手术中对心表的进行一个电极监测，来确定它这些传导的房室结啊、窦房结啊这些进行定位。
那老郑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预激综合症吗？这个它的表现有什么呢？
预激综合症的病人。就是他容易伴有快速心律失常的一种临床综合症，在检查心电图时，在没有发病的时候，似乎可以捕捉到他的一些异常。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在年度体检中做心电图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心电图当中的，PR 和 QS 波之间的距离缩短。它有可能是一种预激的表现，所以通过心电图，有时候我们能够预测出它的发病的可能性。那么再详细说一下预激综合症，它也是由于先天性的心脏一些发育问题，它容易合并心动过速，不发生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但是一旦发作时候，可以出现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而导致猝死。而其他的恶性心律失常也可以由我们一些电解质紊乱造成。我们在120期讲过这个低血钾的问题，年轻人低血钾的问题还要排除一种少见的疾病， 就是低血钾性周期麻痹，这是一种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所以，除了我们常见的正常人的低血钾的问题，我们还要排除这样一个疾病。也就是说，这样的患病人呢，往往会一段时间出现所谓周期性的全身肌肉发软，有的时候会伴有心脏的问题。当然，这样检查呢，要到神经内科专科去进行检查，以排除这个问题。那对于正常年轻人上班的一族，他发生严重低血钾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只要正常饮食，没有服用排钾利尿药，这种低血钾的概率发生是非常低的。但这里头还要注意一些个刚才我说的特殊情况，比如说你饮食偏食不正常，或者大量的出汗。同时有的人还伴有一些腹泻，而没有补充低钾，也是可能发生非常严重的低血钾。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低血钾的一个速率非常重要，快速的低血钾，即便是降的不是很多，也有可能发生心脏的问题。当然，有些高血压的人，他服用一些个利尿的排钾降压药物，他可能心脏适应一种低血钾的状态，当然再加上一个诱因，比如说他又有一个腹泻，又大量一个出汗，他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个低血钾性的猝死。
嗯，那这个听起来还挺吓人的。
对，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确实是不太常见。钾的代谢是多吃多排，不吃也排。钠的代谢是多吃多排，不吃不排。我们身体的电解质钠和钾在人体代谢有很大的不同。钠的代谢是多吃多排，不吃不排，而钾的代谢则是多吃多排，不吃也排。我们将此机制称之为饱钠排钾平衡，这也是我们人类亿万年进化的结果。
是这样啊。
所以钾是必排的，而我们如果吃的不足，它还是要出现低血钾的。
嗯，所以大家对钾的补充还是很重要的。
特别
嗯。
是在炎热的季节，排汗或者伴有腹泻，会明显的加重这样一个钾的水平的降低。
嗯。
我不知道，咱们这位羽坛小将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确定，不得而知了。
对。
那我们说回来啊，你觉得真的存在这个救治不当的情况吗？如果比如说老郑你在现场的话，你能做点什么呢？
确实存在有救治不当的情况，因为业内我们普遍认为，心源性猝死救援黄金时间是在5分钟之内。尤其是对于被救治者心肺功能良好的情况下，心肺复苏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救治后并发症也比较少。一般而言，人类大脑在缺血缺氧大约5分钟后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时间就是生命，充分体现在这一点上。目前许多舆论焦点也是放在这里。就是现场救治不力，而且提出了现场缺乏心脏除颤仪。
那心脏除颤仪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心脏除颤仪，它英文缩写就是 AED 这样一个设备，它是非常小型化的，它手提就可以，有的是比较小，有的像一个普通公文包那么大小。当然有一些可以植入的心内除颤仪，当然就更小了。所以在现场救治中，尤其是心源性猝死时，如果有心脏除颤仪，确实可以发挥其关键的除颤作用，但是也并不是唯一的啊。
我其实有了解到，应该在某些公共场合里面是会备有这个 AED 这种设备的，但是反正我是没有见过它，就是或者说我是没有概念这个东西要怎么用，或者是它到底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对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有所匮乏的，对吧？
是的，我们先分析一下处暑时，如果能有机会做心电图，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因为只有医生可能才，知道这些心电的变化。然后呢，普通的人拿到这个 AED，他也不知道怎么用，也不会去用去，也不知道在什么时机用。这里头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当猝死发生时候。人体的心电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第一，快速细小的室颤，我们称之为这种情况是电机械分离，也就是说它有心电活动，但是没有心肌的有效的运动。另外一种情况叫快速粗大的室颤，快速粗大室颤，也就是说在心电图上呢，它没有 QRS 波群，心脏的表现没有一个排血。但是它的 RS 波群比较高大，这种状况下的快速的粗大的室颤是除颤的最好时机，而相对来说，细小的室颤可能除颤成功率的几率并不太高。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心动过缓，也就是心跳很慢，或者小于30次每分这种可能，这时候除颤不是最佳选择。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是在当出现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是必须要采取的，而且是马上需要采取的。当心电图监护下有粗大的室颤时，才是除颤仪最佳的使用时机，因为它的除颤，也就是它是这样一种快速放电，它能恢复窦性心律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也是心肺复苏的一个关键的技术。另外呢，除颤仪的使用呢，也是必须经过培训后才能使用的。包括这个在紧急的关头，让病人平卧在现场进行摆位。另外，对除颤的参数，比如说我们用250瓦时，它的这个上下的方向，然后在两个除颤的。手柄上接近皮肤上进行耦合剂的这个涂擦，然后再进行放电，应该要防止意外的放电不好，容易造成接触病人其他人的一个损伤等等特殊情况，所以这个必须需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训练才能操作的。而普通的胸外按压以及人工呼吸，普通人经过高价训练就可以做到。
那我们也可以进行学习一下，是吧？
对，就是普通的心肺复苏可以这样进行。普通人压的部位应该是在胸部正中中下1/3处，双手摁在这个部位进行快速的一个挤压，大约可以在每分钟100次左右。同时可以口对口的进行人工呼吸。在进行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被救治者的鼻子摁住，要不然你这样吹是没有效果的，是漏气的。当然，如果现场有心电图监测以及 AED 除颤，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同时要做到边抢救边尽快的转运至医院，因为仅仅靠胸部挤压。以及人工呼吸也是非常难以持久的，因为在被救治的过程中，病人会出现，非常多的随机问题，比如说血液酸中毒。虽然压可能有效，但是病人也是脑部缺氧的，包括脑保护的措施，以及，到医院后或者是进行一些血液的碱化处理。甚至电解质的检查，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有没有一个重度的血钾的降低的问题，这样我们检查以后呢，可以迅速补充这些问题。当然，最终还是要查明原因的，而给更加直接的救治。这是一个基本的从猝死到医院的大概的流程，听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
是的，是的，感觉普通人也不会特意去学这个吧，我觉得。不过大家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多掌握一项技能也未尝不可。那老郑觉得张志杰这个可能猝死的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还是一个综合问题导致的恶性心律失常，综合的因素可能有许多，毕竟是比较年轻嘛，参赛的经验也不多，国外比赛的心理压力大，另外肯定赛前进行过大运动量的训练，可能已经导致心脏负荷比较大。另外呢，在当地呢，我们叫印尼啊，是一个应该是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大量的出汗，是不是也有电解质紊乱，出现低血钾的问题？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综合性的。我只是这样一个推测。当然，最后有如果想知道确切病人病因，还需要进行尸检。仅仅一些个血检报告，只是一些推测。包括我们尸检看一下他的心脏结构性有没有问题，以及他的一些个先天性发育有没有异常，这样的话进行一些排除，对于确定病因是非常重要的。
那老郑觉得猝死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
既然猝死嘛，就是突然发生的，预防应该是比较难的。我们看目前猝死，最大的概率还是心源性的，当然脑部的一些大量的出血可以导致脑源性猝死，但是这种猝死往往不会发生在5到10分钟之内的，常会持续数小时甚至几天。那么大块的肺梗死也可以导致急性猝死，我们有机会再说肺梗死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动脉夹层破裂出血也可以发生急性猝死，大概这样几种常见的病因吧。那么这些这个预防呢，主要还是根据情况而定。那么对于年轻人，我们觉得只要我们进行过正常的心电图检查，每年年度的体检，大概这种结构性心脏病引起的问题不大会发生。需要警惕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电解质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情况，或者是我们在运动锻炼时不要过度的或者超过自己能力的高负荷的训练或者锻炼，包括我们看到的像马拉松的比赛当中，有些极端情况下也会导致年轻人的猝死的问题。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蛮多关于猝死的，包括有什么常见的种类啊，或者是怎么预防啊，也包括AED 或者是我们如果遇到猝死如何进行救治。那老张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不必担心一些问题吧，因为它的概率是极低的，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警惕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适度的锻炼，注意我们平常生活的节律，注意电解质的补充等等，我想就足够了。毕竟有的时候意外也很难去说清楚的。
我觉得也是吧，我觉得就是忽然想到一个词儿叫人各有命。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是真的猝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去世的，就不用受很多痛苦吧。如果
这个
角度
来讲，这是说的是老年人，你年轻人不行，对不对？对，是年轻人还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些情况的。
对，我觉得大家就是注意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我觉得就是人各有命，大家如果要是真的遇到这种事情，大家也不要过于悲伤，但是我们还是尽自己所能，就是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呗。
毕竟我们所说的年轻人猝死概率发生率极低，这是一个，
是的，
不用担心。第二呢，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做足了体检的功课，我们就会排除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至于功能性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就注重我们体育锻炼的节奏，保持好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我们所出现那种严重低血钾的问题，可能这种发生率是大概率不会发生的。
好的，其实老郑也是宽慰大家，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啊。
是，
对的，对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吧，拜拜。